让大家我们一同读一遍。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在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比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我们请汉武弟兄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罗牧师邀请的时候，他大概是在九月有提醒过我一次，那个时候我以为他是说是在2012年，那么在两个礼拜前他说，哎，你不是说可以吗？我说是吗？我说以为是2012年。那么距离上一次到三社被邀请来到这一边，已经是刚好一年的时间。上一次我来的当中是12月12号，好，非常记得这个时候，所以今天是12月11号，刚好是一年的时间。那么也提醒了我们，好，我们的小峰跟庆儿的婚礼在下个礼拜就是一周年的嘛，是一周年哈，一周年是好。感谢主，也谢谢会教会还有荣牧师还有主门主妹弟兄姐妹邀请我来。那么我分享是真的是怀着战战兢兢的心，那么与大家一同来思想，一同来学习上帝的道，那么神的话。圣经一打开，我们放到刚才的那一个标盖起来哈，我们放到今天我不会查很多这经节，那么我们就打开我们就神的灵来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父神，再一次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你不但是那创造的主，你更是我们的救主，除此以外你还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你我们不能够做什么，我们离开主你的话我们也不能够做什么，因为是主你自己的话接着你的话才能提醒我们。就像李牧师常说的，圣经就好像课本，主你的灵就好像导师一样的常常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警戒我们，劝勉我们，安慰我们，扶持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本是软弱的，我们信了主，我们悔改，我们愿意跟从你，但是有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还是跌倒了。但是主你并不撇弃我们，你为我们留下了登山宝训，你还有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教训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跟我们所信的是要相称。求主你保守我们，让讲的听的同感一灵，能够常常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将简单祷告奉主的名求的， Amen。 好的，什么是登山宝训？我想今天我不会跟你们谈八福，我想我今天也会跟你谈打左脸右脸要不要给他打。我今天只是稍微跟登山宝训擦身而过，但是这个擦身而过并不是就是走马看花，要让你们明白登山宝训是多么的重要。对于一个信了主的人，跟随主的人，登山宝训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做21世纪的基督徒，在许多时候我们处的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时代？当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一拼命在想，每一天我们翻开报章，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经济主导的社会，什么欧元啊的事情啊等等，美国的事情啊，经济主导的一个社会，物质至上的社会。尤其圣诞节来了，你一翻开，这边有大减价啦，那边有 sales 啊等等这些东西，物质至上的啊。尤其你看那个卖车的那个广那个版面啊，一大跌的啊，买车啊，你要买这样的车等等，一大跌，物质至上。道德怎样？道德是沦亡的啊！亲生的父亲竟然能够强奸他的亲生女儿，情欲纵横的男的跟女的滥交啊，结果啊传了啊，一个15岁还是16岁的 有艾滋病跟许多男人，结果那些男人也得了艾滋病，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消息在报纸里面啊？还有男的跟女的啊，女的跟女的，男的跟男的等等，这些东西情欲是纵横的，这也是一个政治多变的时代，这个我不需要说，你们看看台湾就明白了。好，政治多变了，不要说我们国内哈，今年哈政治大地震哈，整个 BAB 也没有办法保持它原有的那个议席，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使我们更加的清楚，心里更加的清楚，真正的知道说这个真的是一个需要神的道的一个时代。那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你们也同感吗？我们都知道佛教哈，尤其是我的同事，他们拜佛的，有一个是拜道教的，一个是佛教的。他们每次初一跟十五的时候，他们就会做什么？就故意要吃斋啊，就去拜啊，就上班上到一半了，然后我不在了哈，我等一下去拜拜哈，我等一下去吃斋哈，好，这初一十五。那么印度教，你知道印度教吗？我以前有一个印度同事哈。他每一次我们驾车经过印度庙的时候呢，他双手合十的，他是这样的虔诚的，印度教的信徒。那么更不必说回教了，你们知道回教徒一天拜几次啊？三次太少了，五次。回教徒一天拜五次的，诵经还有默想，他们所谓的念经跟祷告。那我就要问了，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我们一天里面有多少次是读经祷告的？多少次？最少有一次的举手吧。没有人举手哦，小刀啊，最少要有一次吧。是基督徒的，而且经过许多历练、许多沧桑的啊，许多挫折的啊，靠神的恩典回来的那一些基督徒，都能够告诉我们，神的话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真是我们路上的光。你开开心心过日子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上帝的话的宝贝。但是如果你遇到一些问题发生的时候，突然间想起那段经节，你会感觉到特别的受感动，你感觉到上帝跟我说话。但是也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就是有事情要做决定的时候，就这样翻开圣经的话，这样上帝你要跟我说话，是这样子，是这样的吗？上帝是这样跟我们说话的吗？登山宝训一直以来都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尤其是马太跟路加福音，记载了许多有关耶稣亲自所给他的门徒的教训，而且在某一个程度上是很受到重视的。我们可以希望透过认识多一点登山宝训的事，让我们这些所谓属于神子民的人更加的明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应该有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可以透过登山宝训的教训，耶稣自己亲自留下给我们的教训，来更加明白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登山宝训，当我们研读它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基督教跟非基督教的标准和差异在哪里。我们可以都知道，不只是施洗约翰在旷野大声的呐喊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就是连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开始出来传道，在走遍加利利，在各堂各会堂各殿的时候呢，教训人的时候呢，他也传讲有关于天国的福音。因为天国近了啊，所以属神的人就应该懂得如何活出与世人不同的价值观。在马太福音六章八节，我们一起翻马太福音六章八节。马太福音六章八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六章八节那边说什么？一二三，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于先，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的。外邦人所求的跟基督徒所求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外邦人所求的是满足于他物质上的需求。如果你再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基督徒所应该求的应该是什么？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什么是登山宝训？我第二次问了，登山宝训是具有实践性 的经意的，就表示说这个东西是可以行出来的，不是讲讲算了。他教导我们怎样可以来面对美色啊，面对美色而不动淫念。他教导我们怎样可以受困于这个世俗的世界，却能够抛开我们的忧虑。他教导我们怎样可以对付啊，对付我们的愤怒啊，每个人都会发脾气的哈，对付我们的愤怒，还有对付我们的仇恨，而仍然懂得如何去学习去爱我们的仇敌。登山宝训也能够教导我们如何同时的有一个敬虔的外貌，还要加上一个敬虔的实质，内在的实质。我们实在有需要更深入的学习和明白登山宝训，就是耶稣所给我们的教训，而一一的给他行出来。因为我们对这些真理啊，我们越明白越认识越多的时候呢，它就能够构成影响我们对人对事情的看法，更明白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还有要求。我们常讲神啊，什么是你旨意，什么是你旨意，但是我们很少谈上帝对我的要求是什么啊？我们透过登山宝训可以更加的明白上帝对我们的心意跟我们的要求是什么。第三，更能够懂得应该用什么态度去持守还有遵行主的话。你应该用什么态度去遵行主的话，怎样，第四，怎样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做光做盐。当然做光做盐是不太对的啊，我们本来就是光，我们本来就是盐啊。但是当你还不是很光很盐的时候啊，你怎么懂得用什么态度去对待这样的一个身份啊。第五，他教导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个世俗文化潮流所带来的挑战啊。基督徒不要傻傻只是每天做工放学或者经常回家吃饭什么，我们懂外面在发生什么事啊。这些都是我们身为基督徒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一些课题。我第三次再问，什么是登山宝训？对我来说，登山宝训有一种魅力啊，有一种魅力。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啊，如果你是第一次读登山宝训的时候，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它让你什么又爱又恨。什么叫又爱又恨呢？因为它好像在表达了主耶稣教训的那种精髓，同时引导我们向善向上，但又同时使我们感觉到我们这种卑劣的行为，为我们这种卑劣的行为感到很羞愧，因为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你是对他又爱又恨，好像很难啊，好像很高啊，我做不到。当然他也让我们对于一个所谓的美好世界有一种憧憬，有一种向往，真正的天国，真正的世界应该是这样的，在神的掌管底下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如果让我用一点比较夸大的一种手法来形容登山宝训，让我这么说哈，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宗教都有不同的章程，对不对？那么在不同的宗派，教会的宗派也有不同的规条，是吧？那么在不同的国家啊，不同的君王有不同的禁令啊，在不同的家庭更不必说，有不同的什么家规。那么我觉得这些东西呢都已经可以包容在登山宝训里面。当然它可能可以包容，但是实质上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些世上的这些所谓的规条啊、典范啊、章程的都是人为的，以人为本的。但是登山宝训是以神为本，是神的要求，是神的心意。对于登山宝训将会引致我们呢现今的这个时代，让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感觉到进退两难啊，你会感觉很进退两难的啊。当然打你左脸啊，你要给他右脸打吗？几个说要的举手，你们都不愿意嘛，我是知道没有人要举手，是吧？但是我们一定要很诚实的，因为是耶稣基督讲的话，我们要很诚实的面对他，我们一点也不要逃避啊，并且我们要知道并明白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不是单单靠一篇能够刺激我们的思想的一种学术论文而已。 主耶稣要我们确确实实的遵循他的教训。如果假定教会啊，全世界的教会都能够接受主的标准，接受主教训里面所带出的价值观，并且把它给行出来，便能够如耶稣所期望的，我们的教会，我们基督徒就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一种社群，向这个世界很显明的发出挑战，一个很可靠的、很可信的所谓的基督教的抗衡文化。就我们的信仰是有一个文化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是 never mind 啦，大家爱心就好，不是这样的啊，大家都是罪人，没有关系，不是什么都是由啊。我常讲说 never mind 会害死人 ，never mind this never mind that 会害死人，因为嘛，你以人来越过神的那个界限来说不要紧。这个时候你就发觉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啊，会产生一些偏差。我第四次再问，什么是登山宝训？无论你是或者不是基督徒，登山宝训似乎很多人都懂，可能非基督徒他讲不出哦，这个叫登山宝训，但是他知道有关于登山宝训耶稣的教训，或者耶稣所比喻的一些故事。我刚才讲那个例子嘛，我的同事就曾经捉弄我，所以我深深的记住，他想打我左脸又想打我右脸，你给他打嘛。我同事很顽皮的，因为我们在建筑业都是很顽皮的，很捣蛋的，除了满天粗话啊，生殖器官乱飞以外呢，每个人都是好像是在找机，不但是自私，就是你管你的我管我的，而且每个人都每天找机会在捉弄别人的你要怎么去用这个话抵挡啊，这些东西要小心翼翼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登山宝训要提到左脸右脸呢？这个到底它里面的深层的意义是什么？它深层的精义是要教导我们什么？因为登山宝训呢是具争论性的，也是不容易明白的。虽然很多人都读过，很多人都懂，但是它具争论性的，它不是很容易明白。所以更是最少人怎么遵行的，你懂吗？对啊，我们基督徒很多人都懂登山宝训，对不对？真正遵行的人有几个？你问你自己哦，我自己还在学习啊，很多东西我还是在学。比如说爱你的仇敌，哇，这个人讨厌的半死，怎么去爱他？跑都来不及啊，是吧？但是有一个重点我必须要说。因为登山宝训呢所描写的是主耶稣希望主耶稣希望跟随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信徒所做的事，或是说成为主耶稣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所以登山宝训很重要，它重要到什么地步？就好像旧约什么东西最让你能够回忆的一种宣一种宣言呢？什么？就是你有时候常常在念的十诫嘛，对了，好像十诫这样遥遥相对，一个在新约，一个旧约这样遥遥相对一样，好像是一种宣言这样的。如果我们从以这五个字基督教文化来形容，我们相信我们会更加能够明白登山宝训它原来想要带出的意思是什么。这样或许我们就能够清楚的点出，无论在哪一个年代哪一个时代，他的的确确是对抗这世俗文化的世界所发出的一个挑战。换一句话说，作为一个基督徒读上帝话的人，不是被动的，是主动的，是向这个世界发出挑战的，不是很无奈的处于这个世俗的思潮当中。如果登山宝训真的能够好好的把它融会贯通，把它深藏在心里面，真的是成为我们常常的警惕。好，我们常常听人家说，人类一直没有在历史的教训中学习功课，都有听过这句话，人类从来没有在他的历史当中的教训学习功课。但这个不表示历史不重要，罗姆斯常讲历史的，所以他常从历史那边来引经据典， 所以这告诉你说历史是重要的，而一直以来我们却不重视它，因为我们的的确确可以从历史的教训里面学习到一些很宝贝的一些功课，认识过去，懂了历史，才能够明白现今的我们的状况，然后怎样去突破现状，怎样去突破现在所有的困波，然后能够展望将来那更美好的希望、盼望、展望。因为你没有过去，你很难展望将来，你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你不知道你要达到要定一个怎样的一个标准。所以历史常常是一个人在定未来的展望所有的一种奋斗，一个人的奋斗的一个原动力。因此呢，我讲这样的话呢，表示说你们要耐心一点，好，因为我会带到一些历史的东西给你们听。我先讲人的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就是1945年啊，我这边没有写啊， 1945 年的过后的那几年里面，那个时候呢，世界是充满了很纯真的一种理想，他们呢，那个时代的人呢，都以为说可怕的噩梦已经成为过去了，是吧？那么现在现今最主要的就是重建啊人类的家园，这个是他们最大的目标。六年的战争的蹂躏和破坏已经成为历史了，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建造一个互相合作、充满了和平太平的一个新世界。我们现在回去看哦，他们做到了吗？他们的结果是如何？好像一直不断地在经历过无数次的挫折、无数次的幻灭。现在的人类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刚过的人类会更加的合作吗？会更加的美好吗？这些人啊，他们散播跟高举只要爱不要战争，是吧？却不能让够战争的恐惧停息，一直以来都一直有战争在进行着啊。他们的抗议行动只是无人理会的情况下进行，为了否定这些大国啊，我不要讲东方西方，为了否定这些大国那种侵略掠夺天然资源、剥削小国的利益，借此而自肥的这种贪婪行径呢，今天有许多的人，包括现在也都有些人故意以简朴的生活、随随便便的穿着，甚至侧着脚来走路啊，有哦。如果你听看过报纸看，避免浪费资源来表示他们的不满，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渴望用爱的这种关系来代替中产阶级这种社会的一种虚伪，他们鄙视非宗教的，非宗教就是不是谈宗教信仰的那种资本主义、那种物质主义，他们也鄙视宗教性的世俗化，宗教性的世俗化，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啊，应该有比这些事情、这些琐碎的事情来得更大、更重要、更严肃、更庄严的一种所谓的啊，我用括号哦，现实世界，不是这种这样虚伪的东西，大家都戴着假面具啊，是吗？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当他们达不到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你们看，读过历史或者读过报章，你们懂他们达不到，他们做什么？他们开始什么？吸毒，他们开始冥想啊。meditation 冥想吸毒，希望能够超脱啊！他们靠过什么？还有性交、滥交，来寻求那无法捉摸的那种超脱或者抽象的那种层面啊！你想一想啊，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一直到现今，还是有人这样做哈啊！他们也厌恶社会上那种很激烈的竞争，对不对？所以他们认为呢，我退出比我参与来得更加光荣。所以那时候哦，应该是现在的老年人哈，可能现在的年轻人这一代的年轻人也有啊，就是说这些年轻人的一代呢，无法去适应社会的现状，还有普及的文化， 一种普及的一种文化所带来的一种征兆，或者所带来的一种信息，一种信号。他们没有归属感，他们是属于疏离的一群。你讲他们游手好闲也好，你讲他们无所事事也好，他们整天走来走去没有事情做，就是他们不想跟你们这种所谓的社会的败类啊，他们认为我们是社会的败类啊，他们不想跟你们一般见识啊，不想跟你们竞争，你们说什么就什么咯，我只要啊高兴就好。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实实在在也发现到呢，有另一种的年轻人，他们不断的去寻求另一种的文化制度，希望能大同世界，希望大家能够平等，大家能够和平，大家能够开心啊，平等的对待的那种大同世界，被当时许多人认为这是这个时代最有希望最振奋人心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有圣经的教导，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这一群人呢，他们的戒惧终究是要失败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以人为本的自我，以人为本的自足的价值观，是永远无法满足神原先为人所定的标准和要求。因为标准不是人定的，这个要求不是人来要的，我们不是符合人与人之间的要求，我们是为了要满足神的要求，而满足神的标准。加上我们都是被罪所玷污的罪人，是吧？所以不发以自私之力来去对待其他的人，完全没有所谓的公义跟公道可言。有公义吗？有公道吗？我现在剩下啊，我现在剩下一块饼干，你叫我分给我妈妈，还是分给我的老婆，还是分给我女儿？我不知道嘞，不要问我这些问题嘞。如果你再问，我就把那饼干吃了算了，是吗？我不懂得什么叫公道，什么叫公义，什么叫公平，很难。但是你注意到一样东西，无论这两群人啊，这两种人啊，无论是一种是抗拒的，或者另一种是追寻的，这两种的都是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也曾经在许多的基督徒的心里面曾经激荡过。我们基督徒一样感受到这个东西，我们曾经被激发，很希望的跟着来的却是什么？挫折。我们曾经有着许多的憧憬，很多的希望更美好的世界啊，明天会更好，那首歌整天一直在唱一些，是吗？但是所来的是这种挫折感，使得我们感觉到有时候很羞愧啊，那种感觉。因为如果呢，现今的青年人真正要寻找那种所谓的正确的东西，什么正确的东西？就是那种所谓的真正的意义，生命的意义，所谓的真正的和平，所谓的那种爱，或者那种现实中的真，现实中的善，现实中的美的时候呢，我告诉你，他们是找错了地方。他们应该到哪里去找？他们应该到教会里面去找。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有些人摇头，到底教会发生了什么事？到底教会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们时常在教会所看到的，时常在教会里面所听到的，都不是一种抗衡的文化，而是一种与世界一直的步伐，并且并非具体的把主耶稣的教训给表现出来，没有的，只是与世俗的一些文化联系在一起。为了什么？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吗？只要你 happy 我 happy 就好啊，对不对？而是他们其实也把那种厌弃了的旧世俗，或者人为的文化，人为的文化模式，给换上了另外一个版本。我们翻开启示录，翻开启示录，让我引用一段经节，启示录三章，启示录三章，这段经节呢，是圣经曾经向第一世纪的教会所给的一个评语哦，第一世纪哦。第一世纪的教会所给的一个评语，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你要写信给萨迪教会的使者说，那里有上帝的器灵和器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 因我见你们的行为在我的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要遵守并且悔改，若不警醒，我被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他告诉第一世纪的教会，他们所给的评语是什么？按照名，按照名分，你是活的，但是其实呢，其实怎样？你是死的。当务之急，当务之急，是我们不单单要看见，也要感受到这个悲剧所能够构成着何等大的影响。这个我们要有这样的觉醒啊，要有这个醒，这个醒悟。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醒悟的话，我告诉你，你做十年基督徒，跟你做五十年基督徒，跟你做一百年基督徒都没有分别。因为我们要有这个觉醒。由于现今有一些教会越来越仿效这个世界和世俗的潮流，对一些旁观者来说，这两个团体呢，简直就是同一个事物，两个版本而已吗？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 YouTube、啊、应该是去年的时候看到有一间教会，他们用了那个英国是美国，我因为我没有听这个人的歌，叫做 Lady Gaga、啊、这个人的歌我因为我大概闪过，有时候在一些shopping center、啊、有看过一点点，他很有些是很色情，有些是很暴力的，他的一些 MTV、哦、他教会就用了他其中一首歌，然后跟他改词，你知道吗？啊，应该是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在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一个他们所谓教会里面的一个圣诞晚会，啊，有一点类似吸引那些未信主的人来的时候，那种的一种歌剧这样，一个歌剧这样，就用了 Lady Gaga 的那些歌，弄到乱七八糟，好像一个笑剧闹剧这样的，在那边大唱啊大闹啊，如果你上去 YouTube， 应该还是看得到的。那么有些人就把这个放上网，我一看呢，我就立刻摇头，不行啊！他简直就是把教会跟社会的这种世俗文化根本没有分别的，他只你来开心，大家开心就好。整个聚会有谈到有谈到悔改的信息吗？没有。我甚至听过在新加坡一个大教会要求某某长老去翻译他们的一本书的时候呢。那本书里面呢曾经说过，说你们呢做基督徒呢只要认罪一次就够了，因为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只是一次而已，所以我们只要一次认罪就够了，这样的教导。结果那个长老不敢跟他翻译，这样这种歪曲圣经的教导的这种东西都一直不断的每一天在发生着，这样教会以他真正的身份极为矛盾的时候和不相称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我常想我们要从本身做起。你可能讲这个教会东西你不会感觉到很直接，那个刀直接割到你心里面去、哦、我讲一下，如果有一天你在你的做工的场合，或者你在上课、哦、在学校的场合，忽然间有一个人跑来跟你说，诶，你这种人也是基督徒吗？或者说你和其他人根本就没有分别吗？啊，这样的话讲给你听的时候，啊，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不感到心痛吗？我们是不是基督徒？不是我们整天去提醒别人，哎，我是基督徒嘞，哎，我是基督徒嘞。我们是基督徒，是让旁边的人能够知道、感受到我们是基督徒，因着我们的言语，因着我们的行为，因着我们的爱心，因着我们的信心。还有在许多事情上面，不只是里面的外面的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如果你问什么是圣经啊，我的老师李佳牧师他就会说，圣经啊，圣经就是一本讲述人类救恩历史的起源、开展和结束的记载。好，是李锡安老师给了一个 definition， 一个。那么鉴于这一个是因为从人的历史的开始到结束，全本圣经所有的主题就是述说神 那历史中的目的是什么？第一，就是呼召人归回他；第二，就是被选的人必须是圣洁的，与这个世界的世俗文化思潮是分开来的；第三，还要遵循神的旨意。所以说，神在圣经里面命令我们，要我们与自己的身份相称，就是说，除了内心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我们要重生，那种所有的内在的事实，在外表的行为上，我们也要圣洁，与世人不同。当然，我们还是罪人，我刚才说了，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还会犯罪。信了主的人有不还不犯罪的请举手。哦，我不敢举。OK， 我们信了主的人还在犯罪，我们还是有很多地方不足的、不够的，是吧？还有很多软弱，是吗？但是我们要常常懂得回到神的施恩座前，祈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又求上帝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借着主的话。接着主的话就好像什么？好像课本啊，上帝给我们的课本。主的灵就好像什么？导师来引导我们，把上帝的话课本背熟在我们的脑海里面。那当需要的时候呢，圣灵的引导就借着圣经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向我们说话。一个不读圣经的人整天期盼着上帝跟他讲话，这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本启示录，这我不是读不完。那神的灵借着主的话常常提醒我们、教导我们、警告我们、责备我们、引导我们、安慰我们、扶持我们、保守我们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有关于基督徒成圣的过程。我们今天不谈，我们要谈的是我们现在我们要从圣经的旧约啊，刚才是谈到人的啊过去历史，现在谈圣经里面的旧约啊一些事情的发生，来给你看出人啊真是无可救药。如果我是上帝，早就把人杀光光了。好彩我不是上帝，感谢主。当神从埃及地为奴之地啊拯救他的以色列民的时候，又向他们什么立约，有没有？他向他们立约，有没有？使他们成为神的子民后，并向他们说，他说了什么？我们看圣经利未记，我们请小峰为我们读利未记十八章。允许我用这个 iPhone 比较快啊。利未记十八章第一节，来，请你来读，读到第四节。你注意一下，你注意一下，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的时候，圣经的记载，神是以什么？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来作为整句话的开始跟结束。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是与他们的百姓立约的上帝，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第二，他也是神所拣选的子民，所以他们要从世人当中给分别出来，公平吗？因为他们以色列人是上帝所拣选的，是吗？又是跟他们立约的，上帝没有权利要求吗？我们看下去啊，他们到底有没有听从上帝啊？他们有没有听从上帝？来，我们再看民数记二十三章，民数记二十三章第九节。民数记二十三章第九节，请听完了，翻到了，请听我来读。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这句话是谁说的？这句话是巴兰说的。因为呢，因为巴勒他要求巴兰去咒诅 以色列民，咒诅他们。但是巴兰说我不可以咒诅，他是上帝的选民，我怎么可以咒诅他们？但是后来他千方百计还是请了巴兰出来。但是上帝跟巴兰说，你就跟他去吧，我到时会告诉你应该讲的话。结果每当巴勒要巴兰咒诅以色列民的时候呢，说出来的就是上帝要巴兰所说的话。所以巴兰说，这些以色列民啊，他们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就是说他们只可以遵行上帝的命令，不可以随便跟从别人的标准，对吧？对吗？是吗？是这样吗？他们有没有听从上帝？答案是没有。这些人真的是这样吗？是独居，是属于独居的民吗？如果你看啊，诗篇106篇，我们翻开诗篇106篇第34节，我一次会念到40节哈。诗篇106篇34节到40节，翻到的请听我来念。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反而与他们混杂相合，学习他们的行为，侍奉他们的偶像，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罗，把自己的儿女什么寄居鬼魔，流无辜人的血。就是谁是无辜人的血？就是他们自己的儿女的血，把他们寄居迦南的偶像，那地就被血污秽了。这样他们被自己所做的污秽，在行为上犯了奸邪淫，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震怒他的产业。你看到没有？以色列人其实已经被他周围的人所同化了，甚至学向外邦人去祭拜他们的假神巴利的时候呢，他们把自己的婴孩拿去献在那种假神的祭坛上面，把他就这样杀死了。啊，如果你有这个机会，你可以去找那个，这个人已经死了，不过他有一整套的这个让全世界知道的这个 VCD， 你们谁懂这个 VCD？ 让全世界知道，他是以前带一些基督徒啊去游以色列、耶路撒冷等等，他每到一个地方就把那个当时在圣殿里面发生的故事就讲出来，所以蛮感动的。那么他就来到一个祭坛的时候呢，他们发现到呢，不是他们发现，但是后来有人发现写下来，就是说那个地方是以前他们拜假神的地方。其实那个地方是好像一个小小祭坛啊，好像好像一个小小石头，但是它上面是平的。然后呢，他们就在那边献祭，然后把那个婴孩呢在那边杀死，那么血就流下来，很恐怖很恐怖的一些东西，你知道吗？属神的子民也做了这样的事情，他们早上敬拜上帝耶和华，他下午去做这样的事情，很让人痛心。我们再看民数记，我们回去看民数记，民数记25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他这边说，以色列人住在审庭，百姓与摩亚女子行起淫乱。为什么？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了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这个是他们那个时候的光景。不只是如此哦，他们又在犯一些罪哦。什么罪？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上，我们看撒母耳，我们请小峰来念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请小峰大声念。
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一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是要管辖他们。
好的，你跳过去第十九跟二十节。
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命我们为我们征战。”
好的，在这里，圣经提到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因为撒母耳的孩子也是不争气啦，那么他们认为撒母耳不能够在年纪老迈了，不能够带领他们，所以呢，他的儿子又不行，所以他们要立一个王，他们要求立一个王。好，那么撒母耳告诉他们，不可以，神就是你们的王，立什么？但是他们不愿意，他们还是要坚持他们自己的主张，他们要立一个王。事情完了没有？事情完了没有？没有，你知道吗？没有，有比设立君王更糟糕的事情了。我们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二十章三十二节跟三十三节，翻到了，请听我来念。你们说我们要像外邦人和列国的宗族一样，去侍奉木头与石头，就是他们拜偶像的事情。所以神继续用先知啊到他们那里去提醒他们，他们的身份，提醒他们，跟他们争辩，要他们怎样呢？要他们来回来跟从上帝，不要这样做啊。我们可以从两个先知那边去看啊，一个是耶利米啊，还有一个是以西结啊。耶利米，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十章一节二节，十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来念。以色列家啊，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也不要为天象惊惶，因列国为此事惊惶。Okay? 另外一个是在以西结书，刚才那本书，以西结书第二十章第七节。以西结书第二十章第七节，他说：“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这边这两段经节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不要因为埃及人的偶像来玷污自己，然后最后是什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可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听啊？没有，还是没有听。我们看最后一段经节，这个部分的最后一段经节，在列王记下第十七章第七节。我会从第七节念到第二十节啊。这边说，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第九节，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在他们所有的城舍，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说，当离开你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仅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那是耶和华束缚他们不可效法的，离弃耶和华他们上帝一切诫命，为自己做了两个牛犊的像，立了亚瑟拉敬拜天上的万象， 侍奉巴利，又使他们的儿女经火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太一个支派。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上帝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行的条规。第二十节，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好，读经就到这里。各位，我们读了这么多有关于旧约的圣经，这些圣经，这些旧约的背景，对我们今天谈登山宝训是有很密切很重要的关系的。他带出一样东西出来，他重点在哪里？你不可效法他们。这个他们是什么？这个世界，这个世俗，这个潮流，思潮等等这些东西。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代都在流行许许多多不同的东西，我们是跟着他们跑吗？应该不是的。我快快的再讲，登山宝训记载在马太福音和是耶稣首次公开的讲道。第一，耶稣受了圣灵以后，对不对啊？和胜过魔鬼的试探后，便立刻开始宣布神早在旧约时期就已经应许他们的大好信息。那个大好的信息就是天国就在你的眼前了，天国就在你的眼前了。第一，圣子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好像天国做开幕典礼这样啊，好像开幕典礼这样，可能我这个比喻不太好。那么呢，因这主耶稣来到呢，这个新的时代才看见了曙光。所以耶稣道成肉身的这个背后的意义是很大的。神的大能借着圣子，他谦卑，他俯就，道成肉身，再次进入到我们人类的历史里面。为了是什么？为了是什么？因此我们可以听见耶稣呼喊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样的一句话，在马太福音4:23。不要小看这句话哦，这句话背后有最少带出两个很重要的东西。这句话不单带出天国悔改的福音，什么是悔改？它的原文是心，就好像罗马书第12章第1节还是第二节所讲的，就是心意更新的意思。悔改跟心意更新是一样的，一个人悔改也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Okay, 它原文的字义原字是一样的，也带出啊，这句话也带出啊，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句话也带出神的公义审判，和背后切切实实的却是神的恩慈连续的大爱。我讲了三样东西啊，这句话里面不但包括了我们人悔改的人要悔改的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也看出这句话背后呢，神有他的公义，神的公义的背后呢，却是神的恩慈怜悯的大爱。第二，若不悔改，不信义更新的回到神面前呢，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形态的情况是越来越糟糕的，不是吗？杨长老有问过你们吗？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糟糕的？有吗？有问过这个问题吗？认为应该你们都答过了，我不需要再知道你们答案。为什么？因为人啊，只要他自主的话呢，他就要远离神。为什么？人想自己做上帝，人想自己做上帝。但是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又会变成怎么样子呢？很简单，我们就是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耶稣强调，那些真正跟随他的人身为天国的子民，应与其他的人不一样。第一，我们不随从人的心意，我们第二，我们只以神的心为心，这两个重要东西。第一，我们不跟从人的心意；第二，我们以神的心意为心，借此来证明我们是天父的真正的儿女。这我给你们两个金句，你们回去查哈，在利未记18:3，利未记18:3，还有马太福音6:8，这两句话所带出来的东西都是要提醒我们要分别为圣，要分别为圣。你们回去看这两段经句，告诉我们我们要跟这个世界分开的，分别的，我们分别为圣的。如果我们继续往前这样看下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发现到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把神对属于他的子民的那种心意还有要求 很详细的给解释出来。所以登山宝训是很重要的，登山宝训是很切身的，它至少带出下面几点了。如果来不及抄，你可以继续来听这个点。OK， 第一点，属灵人的品格跟属世人的所爱慕的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属于神的人，我们不要讲属灵属世，很难怪，还是二分化。不过我暂时让我的人为的缺陷，所以我没办法解释的，我就暂时用这个，就是属灵的人是属上帝的人，我们所看待事情呢，我们的品格跟属世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所爱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第二，我们像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你是明灯吗？第三，在道德行为，道德行为还有宗教的热忱上面，我们不是不要那种文士或者法利赛人的那种所做的，而是我们所做的那种义是要超过他们的，而不只是表面上的。你知道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所讲的东西很多都是有关于你们要超越法利赛人，但是我们今天好像我们做的比法利赛人跟文士所做的还要不如，至少我们没有假装祷告，至少我们没有等等的东西，我们连祷告都不要，是不是？我们连法利赛人跟文士都不如啊，我们还只能随着圣经可能批评法利赛人，可能批评文士，是不是？这个是提醒我，不是提醒大家了。好，第四，我们要比外邦人的邻居更加的有爱心，甚至学习去爱我们的仇敌。这个很难呢，我还在学呢，怎么去爱你的仇敌啊？逃都要逃到半死啊，整天想心里面不小心就咒诅了他，有没有啊？大家知道啊，我这个要学习功夫，至少我现在不咒诅了，但是要为他天天祷告，没有了，没有，要学，我还要学。好，外邦人是按着形式祷告，用很多重复的话，有没有？外邦人用很多重复的话，但是基督徒呢，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这个身份哦，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很谦卑的态度来向上帝来祈求。另外一个，外邦人只求满足于物质上的需要，但是基督徒呢，却是先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还有很多很多种很宝贵的东西，你都可以在登山宝训里面看得到。所以登山宝训帮助我们，告诉我们，清楚的指示给我们基督徒所应该有的价值观啊，伦理标准，宗教热忱，对待金钱的态度，生活方式，以及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完全全是跟非基督徒截然不同的。 OK， 那我要结束了。这就是身为基督徒在信仰中所应该有的抗衡文化。你要有这种东西，你才知道你怎样去面对那些所谓外面的俗世的东西，因为这个是属天国的人应该有的生活模式。我们不是跟人交账，我们是向上帝交账，向主耶稣交账，永远记着这一点。我们不是做给人看，我们做给上帝看，我们是为了神而行。这样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在神管制底下的子民所应该有的所谓的全人整个人的那种生活是什么。这个就是登山宝训预备要丰丰富富给我们的，里面很多许许多多的宝藏。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够再回到当中告诉你们更多有关于登山宝训里面的教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